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同学们，大家平安。我这一段时间呢，我每一天都在为大家求平安。我知道在我们群里面呢，一定有不少，有一些是来自武汉的。我知道你们的艰辛，我们知道你们的艰难，处于极大的试炼当中。我求主啊，我们的救主呢，给您加添力量啊，求主呢每天与你们同在啊，求主的平安呢每时每刻都临到你们啊啊，我们在海外呢会密切的为你们代祷，我知道这个春节是非常的不寻常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考验，也是对我们在中国的基督徒的考验啊，这是一个试炼啊，愿大家呢给啊靠着主的这种信心，在基督里的还有圣灵的这种力量啊，我们来胜过眼前的困难，好吗？我们要成为啊周围我们这个不信的这个其他的啊这个这样子的同胞们面前的啊，他们所能够看到的，所看到的这种盼望，让他们知道在你身上看到基督的这种盼望，永生的这种盼望，并且赐给大家求圣灵给大家机会呢，能够为基督做见证，好吗？将你的手伸出去，将爱和光明以及福音呢带给我们周围那个非常黑暗，处于黑暗当中和惊恐当中的这些同胞们哈。我给大家，我会在海外呢给大家为大家祷告，给大家求主给大家加添力量。OK， 那上两个星期呢，我们讲到了说耶稣基督，我们是就是说整个的关于救恩论哈，我们用已经讲了两课了啊。第一课呢，我们介绍了一个概念，就是说针对现在在教会里面有两种情况，就是这种异信主义，就是所谓的简易福音，非常快的这种就是传福音，为了让初衷是好的，就是让更多的人信主啊，然后呢就把这个福音兑水了，然后呢就是认为呢，你只要承认耶稣基督，头脑里面承认他是主，他是救主，你就可以得救了，不要求你悔改，不需要有生命的改变，不需要生命的委身，不需要遵守神的命令，不需要跟随耶稣，你只要头脑里面有这种相信他是神，你就可 OK 了。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主权福音，就是我们讲到了说神本福音，就是说你不但是要承认他是你的救主，你必须要承认他是主，救主和主呢，耶稣基督的这两重身份是不可以分割的啊，因为你如果不承认他是你的主的话，那他就不是你的救主啊。然后呢，我们从上一个星期呢，通过四福音书来阐述，是耶稣当年所传的这个福音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这种主权福音啊？它是主权福音还是异信主义？就是只要求你口里承认吗？就够了吗？还是要求你呢要对他全人委身？我们知道说，从上个星期的课里，我们知道说，耶稣所传的福音是要求你要对他的一种委身，要变卖一切跟随他。当初呢，对于这个富有的财主对他的要求就是，另外呢，他福音书里面多次讲到了，他说，如果你爱主爱他，不能够超过你爱你的这个家人，你就不配做他的门徒等等。他就是反反复复的要求说，有悔改，有委身，有跟随啊。你要知道呢，耶稣基督在世的日子，他传道的时候呢，他所拒绝的人比他接受的人要多得多。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跟随耶稣他是对我们有条件的啊，他跟我们的救恩是完全免费的，是一个恩典，是一个礼物。但是呢，当我们接受了以后，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全部都要归属于他啊。 OK， 然后我们知道说，从好几个例子来包括他呼召他的呼召我们去跟随他呀，他透过圣经当中一系列的人物，在四福音书里主到了马太呀等等的哈啊，还有呢这个财主啊，以及呢法利赛，以及他说那些就是包括了犹大呀，还有一些就是撒该呀等等的，我们通过这些例子来说明神耶稣基督他对这个他的门徒的这样的这种要求。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讲说，那耶稣当年所传的这个福音跟后来是不是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是一样的呢？后面中间有没有改变？那他耶稣所传给下的这份传给了使徒以后，使徒是不是在继续传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所传的这个福音呢？还是使徒有更改福音呢？因为呢有很多人认为呢，使徒所传的福音呢是 跟当初耶稣所传的福音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来看，有人认为呢，耶稣的福音只适用于他当时针对的人群啊，有的人是这样的认为的，说是使徒后来给教会的信息，福音信息是不同的。啊，那么真相是怎么样的呢？真相是使徒保罗、约翰、犹大、彼得和以及希伯来书的作者所传的这个信息呢，与耶稣所传的是相同的福音啊，是完全是一个福音。也就是论及救恩呼召和呼召跟随耶稣的时候呢，都要承认他是主和救主，也就是啊，那你看我们现在看一下，看看保罗他当初是怎么说。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一到二节，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得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以人在罪中活着呢？就是讲到强调的要悔改，也就是当你信了主以后，如果你还在罪中活着，活着在会这个享受罪中之热而且呢不思悔改，没有任何要悔改的这种心愿和愿望的话，那你就根本就还没有得救，就是没有得救的这种信息，没有得救的这种凭据了。 OK， 一个人在信了以后，悔改了以后，他就是不可能说老会沉溺罪中啊，然后享受罪中之乐的。 OK， 不可能在罪中活着的。然后保罗呢又在后面说到了说啊，提多书里的二章十一到十二节里，他说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出来，教训我们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这是一个得救人的这种一个特征，就是说他这种对世界的这种热爱呢是没有的。这个所谓的对世界的热爱，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啊，然后呢把物质看得很清淡，根本就不在乎物质，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你就不再热爱这个世界这种啊属肉体的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一类的东西，就是不再热爱这个世界的世界观啊，世界的这个文化价值系统啊，就是世人看为重的东西，你并不看重了。 OK 啊，所以教训我们的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这种情欲啊，这个世俗的情欲就是属世界的那种情欲，就是肉体的情欲啊。然后呢，你的特质就是呢，在今世要自守公义，敬虔度日。OK， 就是个人要有控制，要有欲望的，有各种各样的，这是你整个的生命表现出来是这样的一种特征。OK。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他说：“情欲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属世界了，这就是我们将说圣经当中反复包括约翰在约翰一书中讲到的这个属世界的是什么呢？属世界的东西就是属肉体的东西，属肉体的东西呢就是显而易见的，比方说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啊，这一类的事情就是属于在罪中的，就是这是罪。我们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情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也就是告诉你说，神是有要求的，就是在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的生命样式就是已经脱去了一些旧我，也就是在世界里的那个旧我这样的一种样式，然后结出一个新的仁义的果子来啊，这个有新的这种形象和样式。因为如果你还是生活在这个保罗所列举的这些罪当中，而且你没有要悔改的这种迹象，那你就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啊。犹大叔啊，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庙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当中灭亡了。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啊。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啊。犹大这里主要是讲到的这些假教师了，这些假教师就是没有得救的人啊，就是没有得救的人，他们就是依然是在属魔鬼的。OK， 彼得说。在使徒二章三十六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为主为基督就是那位受膏者，就是他是掌权的啊，就是掌权的人。 OK， 那个是做王的受膏的这弥赛亚。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情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 啊，就是当主招了我们，把我们进的出黑暗入光明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了。那我们就有这种在神的国度里的那种国民的这种样式出来，因为我们已经不是黑暗国度里的臣民，我们是已经是光明国度里的臣民。所以我们的王已经不是黑暗之王，我们是光明之王了。我们是跟随一位光明之王。OK，那我们的这种生命样式呢，也就是光明的、荣耀的、有美德的。雅各书2:17-20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了。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所谓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我们前面讲过了，就是那种魔鬼的信心。也就是说，你说你得救了，可是呢，你没有任何的行为显示出来。”你的行为并没有让人看得出来说你是得救的人。我们不是说要凭着行为得救，而是说得救了以后，你的行为一定会显示出你的信心出来。如果你的得救，你说你得救了，但是你的信心、你的行为里面没有任何得救的这种迹象，那你怎么能说你就是得救了呢？那魔鬼，如果你说那我头脑里知道啊。因为很多异性主义呢，就是认为说我只要头脑里知道就 OK 了，那我行为上我不要改变也没关系啊。那在这里的雅各就堵死了这条路，他就是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啊，柠檬树就结柠檬，苹果树就结苹果啊，柠檬树不可能结出苹果来，苹果树不可能结出柠檬来啊。所以如果你只是认为你头脑里面相信，那是他说。那撒旦也相信啊，魔鬼也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他不但相信，而且他对圣经的熟识程度，他对圣经的了解程度啊，他对整个耶稣的这种身份的认识比我们要透彻的多呢。可是你能说魔鬼是门徒吗？你能说鬼魔撒旦的这个爪牙是他的差役是门徒吗？没有，不是。因为他光是头脑里相信没有用，因为他的行为上是跟神的要求是相反的，他是敌对神的。OK，所以这就是雅各说到的，就是没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是没有用的信心，是不是得救的信心，信心是魔鬼的信心。OK，约翰说，我们若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面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那你就是自欺欺人了，也就是说。OK，你说你与神相交，可是你依然干一些黑暗的事情，依然喜欢黑暗国度里的臣民，依然行黑暗国度里臣民所行的事情，也就是跟这个世界上的人，没信主的人所做的事情没有任何差别。别人撒谎你跟着撒谎，别人去欺诈你跟着去欺诈，别人去做一些不义的事情，你也跟着去做一些不义的事情，别人去行淫乱，你跟着去行淫乱；别人去醉酒，你跟着去醉酒，别人去做假账，你跟着去做假账，别人在外面呢有这个婚外情、艳遇嫖娼干什么的，你跟着去，那你就是人在黑暗里面行，你并没有行在光明之中，你是自欺欺人。约翰福音的约翰一书的2:15，这一句话里有很多人呢不明白这个爱世界是什么意思哈。约翰一书2:15，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人若爱世界呢，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了。注意这个说的这个世界呢，不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这种事物，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看得见的这个世界的这个物质的东西，这个层面的东西，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在希腊语里面呢，是世界的这种观念和价值体系。你比方说这个世界会认为说金钱是最重要的，地位是最重要的，名望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他们的神。那些神呢，他们可以为这些东西呢可以去投入自己的整个的生命，投入自己的整个的时间为这个事情。为了得到金钱，他们不惜做出任何一切的代价，就牺牲任何的东西，包括牺牲自己的健康，牺牲自己的家庭，牺牲自己的孩子。为了得到名誉，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品格，牺牲自己的整个的信誉。他能够行出各种各样的诡诈来。这个世界的这种观念和价值体系。 啊，你会发现呢，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常常面对着这个世界的顶撞，你的世界观常常会跟这个世界呢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这个世界你老会觉得你是落伍的，老会觉得你是这种不思进取的，他会觉得说你是这种没有出息的，因为呢你并不会像这个世界上的其他那些世界上的人呢那么去强烈的去爱金钱，去追求金钱啊，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比方说动不动就说你有几套房子啊，你又开的是什么车呀，你的孩子是不是在名校读书啊，你的一个月的收入是多少啊等等等等等等，你年终奖是多少啊等等的，这一切衡量这个世界的这种价值观，你会发现说有很多基督徒就说我们的价值观因为是跟随基督，基督给我们基督是做我们的主了，我们就不能够说去一味的去跟着这个世界去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去追逐金钱财富啊，因为那不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啊，那我如果我们在人前呢，就会老常常觉得世界上的人呢，就是在人前抬不起眼，抬不起头来，觉得世界会轻看我们，这就是对了，因为就是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些爱世界的人，他们是不爱神的啊，神在他们心目当中没有任何的地位。但是呢，我们的神呢，不是只有金钱，不是地位啊，不是有多少套房子。我们的主呢就是恩，就是耶稣。所以呢，当你认耶稣为主的时候，你会遭受世界的顶撞，你会跟世界格格不入，那就对了。OK， 这是所谓的爱世界的这个世界的观念和价值体系。后面呢，约翰呢他有说到了，就是肉体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啊，今生的骄傲啊等等，这些就是属于世界上的事情了。OK， 好，约翰福音还说，不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呢3:6-10，他还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OK， 这里后面还有很多哈，就是说，那这里说很多人就不明白说，那不犯罪，我们现在还犯罪啊，那是不是说我们就还不认识神呢？因为凡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听上去好像是我们现在主以后就不应该犯罪了，是不是？那注意哈，这个词呢，就是这个词呢，在希腊语里面就是一种什么意思呢？就是持续的活在罪里面，是不悔改的这种罪中，而且呢，活在这个罪里面呢还不自知，而且没有任何要悔改的这种愿望和念头，连悔改的念头都没有，就是持续的活在罪中，啊，觉得没有什么，觉得无所谓。就是一种持续的活在罪里，是指这个犯罪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就不会犯罪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我们还是会犯罪，直到我们去见主的面那一天为止，我们依然可能会天天都在犯罪，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念头都可能犯罪，因为但是呢，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犯罪呢是神已经遮盖了我们，而且我们犯罪以后我们知道说我们是错的，我们每一天都要在神的面前悔改啊，在求神啊，圣灵来责备我们，在圣灵里面悔改啊，每一天都在悔改啊，每一天为自己的罪悔改 ，OK， 直到我们去见主的面为止 ，OK。所以大家要明白说，约翰一书的3:16这里面讲到这个不犯罪的是指一种不持续的活在罪中的意思 ，OK。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哈。这点要知道，否则的话你就整个的话你就会听不懂，你会觉得说好像基督徒得救了以后应该一点罪都应该不会有，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肉体当中，活在血气当中，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呢就依然还会有犯罪，但是呢我们会越来越少，我们犯的罪会越来越少，而且我们对罪呢会越来越敏感，随着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成长，随着我们越靠近神，我们这个所犯的罪就会越少。 OK，好，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除了教会，就是这教会里面，就是除了使徒所传的这个福音跟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是一致性以外，是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这样的一种福音，就是从基督到使徒是完全是一个福音。那么我们看看教会历史上教父们是否把使徒们所传的福音呢都传承下来了。OK， 这种精髓是不是传承下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呢，有人试图将主权救恩呢描绘成新的教义， 啊，甚至有人将之定性为异端啊，他们认为呢，主权救恩根本就不是啊，不是一种真正的福音，啊，就认为呢，啊，使徒啊，还有后来的这个教父们，他们所传的福音都没有要求主权，啊，也是就都不是要求要都不是一种主权式的这种救恩。那真实情况呢是，教会历史上一直教导这个福音。轻易恩典，也就是所谓的异性主义呢，这个的神学呢，他这个神学，这个恩典，这个福音呢，才是另一个福音，啊，就是所谓的假的福音。我们在早期教会的著作《教父》《宗教改革家》，以及呢各种信经啊、教义问答呀，啊，清教徒们具有重大历史的这个重大意义的著作里面呢，以及学者们，比如说爱德华兹啊、斯布珍、慈运里啊、怀特菲尔德、马太亨利啊、沃菲尔德、特里、品克、陶泽啊、艾恩塞德、瓦因等无数的著作，你都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些教会历史上非常有名望的啊这种教会教父们，还有神学家们，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说到这个福音的，是异性主义呢，还是主权救恩？十二使徒遗训，这是最早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教规了，教会的教规，最早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文献。Okay， 是十二使徒的遗训，他说这里是这么记载的，任何一个教导真理但却不能践行所教真理的先知呢，都是假先知。也就是说，当你在把圣经里面的话语四福音把它讲出去的时候，你在教导的时候，但是你却不能够践行出来，也就是说你讲一套做一套，那你就是假先知。然后伊格纳修，他是第二世纪的时候安提阿的主教啊，他说的是说，重要的不是短暂的任性的行为，就是 confession 啊，就是不是说你短暂的就承认啊，承认耶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啊，就是所谓的任性的，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而是坚持不懈的以信心为动机，也就是说你能够坚持下来，然后不会离开教会，不会作恶，然后呢不会抛弃神啊，那不会呢有一天呢就是活得跟完全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不是这样的，就是以信心的为动机，坚持不懈的一直在基督里面好，克莱门特，他是公元100年了，那也是很早的一个教父了 OK 他说，让我们不光称他为主，因为呢这救不了我们既这样，弟兄们呢，让我们透过行为来承认他，行为来承认他。这个世界和将要来的这个世界，也就是天堂，是两个仇敌。这个世界呢，意味着奸淫、腐败、贪婪和欺骗，但是另一个呢，则全然没有这些。我们不能与两者都为友，要得到一个，就一定要放弃另一个你不能两者兼得，也就是说不可能，也就是使徒约翰说的，你不可能既爱世界又爱父这两者之间你只能够爱一个你不可能说就是两者你都爱，神没有给你这样子的这种可能性。你看，就是你要以世界为友呢，你就一定会以神为敌如果你以神为友的话呢，你就以世界为敌在这里呢，就是因为这个神的这个世界跟这个当今的这个世界，它是完全是冰火两重天是云壤之别是完全是两个仇敌来的OK。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家，我们都知道非常著名的宗教改革家，是不是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教导对基督的信心时，也教导了善行，因为呢你们是凭信心持有基督，在基督里你们称义，从今天开始努力行善，爱神爱人，呼唤神，向他感恩赞美他，向他认罪，这些呢实在是从信心里面流淌出来的善行。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凭行为称义，但是呢我们称义了以后必有行为出来，就是我们相信了以后必有行为出来，如果你没有行为出来的话，你那个相信的，你那个信的很可能信的是假的，并不是真正的承认，就并不是真正的相信并不是真正的有信心，你看有信德。好，菲利普·梅雷克森 啊，他是路德呢，他路德的改革战友，他是宗教改革家的这个路德的战友和伙伴儿，啊，他说一个人没有归信是很明显的，那是什么样的明显呢？他们先继续犯罪，与良心作对，他们没有渴望和接受罪得赦免的这种真信心，圣灵不会居住在对神毫无畏惧、持续违抗、蔑视神的人的心里，这就是约翰。在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写到的那个持续犯罪的人，OK，就是持续活在罪中不悔改的这样的一种人，OK，这样的一种人，神是不可能居住在他心里面的，因为他们没有这种重生要求要愿意悔改的这样子的这种真信心。好，比利时信条是公元1561年创造的，也就16世纪。也就是宗教改革时期啊，我们相信此真信心既由听神的话以及圣灵的工作而来，就重生我们，使我们成为新人，使我们过一种新的生活，释放我们脱离一切罪的捆绑。这个你看，这个信心是不是跟使徒这种信息所传的这种福音，还有呢耶稣所传的福音是一致的呢？完全是一致的。OK，真信心呢就是听神的话，因为耶稣说，他说你要爱我的话，你要遵守我的话。啊，你要遵守我的话，OK，啊，那就是以及圣灵的工作就重生了我们。说，就耶稣也讲到说，你要是得救的话，你要得救的话，你必须要重生，OK，必须要重生，啊，就是圣灵的重生，使我们过一种新的生活，释放我们脱离一切罪的捆绑。也就是使徒说到的，一切你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OK，我们在基督里得自由，得释放。这是跟使徒所传的是完全一致的，OK，海德堡要理有很非常著名的一个要理，OK，它是公元1563年，我们看到哈，他说，那么是否这因信称义的教义让人变得草率和不敬呢？也有很多人听到说，哦，因信称义啊，那还不简单哦，你就相信了就可以了，都不要任何的就不要做任何的德行，你就可以得救啦。不是，那些靠信心被根植在基督里的人，不结出感恩的果子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当你真的是因信称义，因着这个信心，这个信心也是神给你的，然后凭着信心你就接受了耶稣基督救恩的话，你不结出感恩的果子是不可能。也就是你的生命自然会发生改变，这个发生改变的不是你自己结出来的，是圣灵结出来的，圣灵在你里面结出来的果子。OK。约翰加尔文啊，我们都知道他是很著名的也是很著名的神学家，对吧？教会历史上，他说我们不敢设想一个没有善行的善行的信心，或者说是没有善行的称义。你要在基督里称义吗？你必须先拥有基督，但是呢，你若不参与他的成圣，你就不能拥有他，因为呢，基督是不能切分的啊。如果你不希望成圣，你不希望跟随他。啊，你不希望遵守他所说的话语，你就不能够拥有他。你如果不能拥有他，你就不可能得救。OK，好，那么不但是上面我们所说到的这些著名的教会的教父啊、神学家啊、宗教改革家呀，还有我们所看到的非常熟悉的基督徒们熟悉，如果在主里面的日子长一点的话呢，你都知道，你都很熟悉这一些伟大的这些改革，伟大的这些神的这种仆人所有的宗教改革家都教导同样的信息。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也是这么说的所有的清教徒。他们也是遵守，也是所持信的，就是相信的，也是这样的福音。马太·亨利，大家都明白他的这种圣经注释了，是吧？乔治·怀特菲尔德、约拿丹·爱德华兹斯布珍这些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所有，还有当代的一些非常著名的改革著名的神学家，约翰·派伯麦克阿瑟陶喆、品克、巴克。这些呢，他们都是所持守的，都是这一种福音。OK，那你所相信的是不是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信息呢？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常见的问题哈。我们常见的经常会听到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我们如何领人归主，并给他们立刻的确信呢？就是说，你带人信主了以后，你怎么样，就是。 你怎么样能够确保他们确实他们的就是已经完全就是有这种得救的这种确信了呢？啊，我们是能不能够给他就我们今天说领人归主了以后，我们说啊，你现在你就得救了啊，你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了，啊，那我们能不能够这样说呢？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小心一点的？啊，哎呦，那我们注意的哈，你是不能够给他这种确信的，因为这不是从你而来的，救恩不是从你而来，救恩是从神来的，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所以你不能够给他一个确信说，哦，你今天做的这个祷告啊，那你就可以，你就得永生了啊，那你今后呢，你就不要怀疑你没得救，你不能够这样说，因为为什么呢？你并不知道这个人会怎么样。OK，有很多人我看到呢，他当有很多这个当时做了绝志祷告的，后来呢完全没有任何这种得救的这种凭据，没有任何得救的这种行为出来啊，有的甚至呢已经很快就离开了教会啊，就沉沦了，继续活在世界是这个罪当中。OK，所以不是你的，所以你不要去做这种保证啊。那在这里说到说格林多后书13章15节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基督耶稣在你们心里嘛？"也就是你们自你可以自己审查自己，但是呢，你不用去跑到人家那里去呢，弟兄姊妹那里到处指指点点。哦，你这个人没得救啊，他得救了，怎么样？这不是你所判断的，不应该由你来判断，你不能够判断，这不是你的这个义务去判断别人有没有得救，OK，这是圣灵的工作。第二个常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知道某一个人的罪是暂时的呢？还是他们根本没有得救？因为我们知道呢，不管是得救的人还是没得救的人，他们有时候都会犯罪。你也要承认说，基督徒信主了以后也还会犯罪，对不对？那么基督徒犯罪跟那些没有信主的，就是没有得救的人。根本没有得救的人犯罪是一种什么样子的这种区别在这里了，我们看一下哈。首先呢，你要知道说，哦，你只能判断你自己，而不是去判断别人，OK？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呢，你要知道说，犯罪以后呢，你这心里是沉重忧伤，还是找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如果你犯罪以后心里是很沉重忧伤的，因为你得罪神了。就像大卫一样，我得罪了你，或者是那个浪子回头一样，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得罪了父，那你这个心里是沉重忧伤的，还是找各种借口？罗马书的第7章，保罗曾经说过自己的两难的境地啊，他说我真是难呐，他说我明明想做的我就做不出来，但是我不想做的我却去做了，我真是想死啊，我真是心里难过呀，因为我想做的我行不出来，我不想行的呢我就反而行出来了，那么你有没有这种挣扎？会像保罗一样有这种挣扎吗？你要知道，如果你像保罗一样有这种挣扎的话，你就是一个好的迹象。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得救的人才会有这种挣扎，因为圣灵在里面做工，没有得救的人，他是没有任何这种牵挂的，他没有任何这种负担，他犯罪以后没有任何的这种愧疚感，OK？那第三呢？第三个问题就是常常我们问到的，就是说，如果我在最终挣扎，就是很争斗的很厉害，我是不是应该怀疑自己得救了呢？我们应该怀疑自己是否得救了呢？如果你内心激烈的斗争，这是一个好迹象，就是前面我们讲到了，就是跟前面你为自己的罪悲伤一样、忧伤一样。如果你内心因为觉得自己老是犯罪，内心斗争很激烈的话，这是好迹象。但是呢，你要问自己，就是说，自己最强烈的愿望是希望取悦神，还是取悦肉体？是否为罪忧伤痛悔？因为呢，罪，当你犯罪的时候呢，你就让圣灵忧伤了，因为你伤了神的心。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犯罪的时候，有的时候犯罪以后，因为我们体贴了肉体的时候，比方说，色情的东西，因为我知道色情在这个时代里面是太普遍的，不管是弟兄还是姊妹，都常常面临这个色情这一块的这样的一种试探，那你明明知道这是犯得罪神的，这是极为得罪神的东西，因为这是属肉体的，这是污秽的。是你不应该去看的，不应该去接触的。可是呢，因为你去接触了，你接触以后，你每一次接触以后呢，你都心里都非常的痛悔，你非常难过。但是呢，你又忍不住这种肉体的这种强烈的渴望。你有时候为了体贴肉体呢，你又不断的呢去接触这个色情，去接触了色情以后， 然后你又看了以后呢，你又难过啊。那在这个挣扎、这个满足肉体和取悦神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想到说，你是你最强烈的欲望是想取悦肉体呢，还是想取悦神？如果你这个每一次犯罪了以后，就是接触了这个啊色情以后，你心里都很难过，但是你又无力摆脱啊，但是你又难过啊，因为你伤了神的心，那说明你还是得救的。因为呢，我们还是属在肉体当中，我们是会犯罪的，基督徒也会犯罪，啊！但是如果不认识神的人，就说没有得救的人，他是没有这种挣扎的，他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他觉得这有什么？神是可以理解我的嘛？这个神已经赦免了我的罪嘛？我有还什么？这个神又会体贴的啊，已经赦免了我一切的罪，包括我现在犯的罪、将来犯的罪都已经赦免了，我怕什么？那就是这种人就是没有得救的，因为他是没有就是没有得救的这种凭据了啊，因为他没有畏罪忧伤 ，OK， 啊，那么这还有一个问题，人们会问说，如何区分倒退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呢？那我们可要问一下这个问题，就说这也不是你的工作啊，这个反正这些东西呢，都不是说我们不是由我们去到处指指点点给别人说啊，你是怎么，你是什么 ，OK， 这是判断的只有一位，那就是神。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一说，圣经里从来有没有提到过所谓的倒退的基督徒的 ？OK， 啊，没有说到倒退的基督徒啊。约翰一书的三章谈到了那些持续活在罪里的人，记住这一个活就是会不会犯罪跟持续活在罪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OK， 约翰一书讲到的这个三章讲到的是那些持续活在这个不悔改的这个罪里的人，这些人呢是没有得救的迹象的。OK， 是没有得救的迹象。我们不能说他没有得救，因为这不是我们来判断的，也是神判断的。但是我们只能说这个人呢没有得救的迹象，这两者是有区别的。OK， 你不能说哦这个人没有得救啊，你怎么知道？你又不是圣灵。啊，你又不是神，你怎么知道？啊，他将来会不会得救，你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呢，你可以说，我没有看到他有得救的迹象，就是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好吗？啊，在大家在经常在谈论当中要注意这两者之区别。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所谓的属肉体的基督徒？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有提到过这个问题哈。林前三章一三节就说，保罗呢批评哥林多教会的人，他说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呢在你们当中呢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吗？照着世人的样子行了吗？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一段话呢我们要放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去理解啊。因为他说弟兄们啊，从前我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是你们不能吃，但如今还是不能，因为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纷争嫉妒，岂不是守护肉体吗？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的人说我是属亚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啊，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 OK， 在这里你要注意，保罗在这里说到哥林多教会里有一些人呢是属肉体的，就是说他们还是婴孩，在属灵的婴孩，并没有说他们没有得救啊，他只是说他们里面的这种血气，属肉体的这种血气还是很强烈的。因为你发现的婴孩就是这样子的，你看越小的孩子他血气越厉害，他想要吃想要喝的时候他就哭啊闹啊啊，然后会抢别人的玩具啊，也不跟人讲理呀 你看到越小的孩子，他其实你看到他样子很可爱，但是你会发现越小的孩子他的血气越肉体血气越重啊，越自私啊，那种肉体的那种样式越就是越强烈，但是灵里面呢就特别的不足 ，OK 啊，所以在哥林多教会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些人，非常的属肉体 ，OK， 他们造了有纷争，啊，这些呢是一些正在成长的基督徒啊，成长速度很慢。保罗说我不断的喂你们吃，喂你们吃，喂你们奶吃，喂你们奶吃，你总是只能吃奶，吃不了硬食，也就是说你长期的呢不断的不断的就是处于婴孩的这种状态，不成长在主里面啊。但呢他并没有说这些人呢是活在邪恶当中啊，他说他们没有得救，保罗并没有说他们没有得救，好吗？他只是说他们还非常的这个幼稚，非常的属于啊属灵的婴孩的状态啊，不坚强啊，然后呢不坚固啊， 因为呢，他们呢根据自己与属灵领袖的关系来划分，导致呢教会里面很多的纷争啊。他们并不是说是看重自己在基督里的位分，而是把自己的看作是啊，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阿波罗的，好像基督是可以这样划分一块一块一样的这样子。OK， 这是说表明他们非常的幼稚在灵里面。OK， 好，啊。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难道我们不可以避免这种争议，不要去管他，只管这些东西啊？就是只要在教会里合一就可以了吗？那我们看到是不是哈啊？那么保罗就会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呢？啊，保罗就是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们就应当被咒诅。啊，我们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讨神的喜悦呢？我让人讨见人的喜悦的话，我若人就讨人的喜悦，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OK， 在这里头保罗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过一个握紧的教义跟松手的教义，这个区别就是在福音这件事情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握紧的这个教义。在这个教义上面呢，我们一定要持续的坚持神主权救恩，也是耶稣基督所传的这个福音的这种本质，这是一个握紧的教义，是不可以松手的。在这个握紧的教义上，我们一定要合一，如果我们不合一的话，我们就不是基督的教会了。 OK、我们只有在这个握紧的教义上合一的话，我们才是基督的教会啊。那么还有一个常见问题就是说，那他说很多人会问我们自己，我们会问自己说，我是基督徒吗？那这个问题由谁来回答你呢？啊，只有你自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OK， 当然有一天我们就见神的面的时候，神知道说神可以回答你的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还没有见神的面之前，只有你自己可以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好，我们下面呢就是看一下哈，在我们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有四个层面啊，这个四个层面呢不是四个步骤哈，不是四个步骤，不分先后的哈，这四个层面就是四个得救的这种救恩的这个四个基本要素。这四本叫基本要素的第一个是相信，圣经里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嘛。 OK， 相信心里要相信，然后口里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啊，是救主啊，耶稣基督是主是救主。 OK， 然后要悔改，要接受啊，要接受神所赐给你的这种对罪的赦免啊，接受他作为你的主和救主。这个不是四个步骤呢，这四个方面呢不是四个步骤啊，这是四个方面，就是像一个四方形的四边一样，它是相互支持的，缺一不可。 OK， 是缺一不可，这是救恩里面这个四个部分都要有的。 OK， 你才能是一个主权救恩的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得救的这个四个基本要素。 OK， 好，那么真正的得救的这种信息的标志是什么呢？约翰一书有一系列我们可以用来审查自己信息的标准。当我们看完这些的时候呢，要记得没有人能够在所有的时候都完美的通过所有的检测，但是他们解释他，但是呢这些约翰一书呢这一系列的这个标准呢啊，解释了一个我们在恩典当中成长的一致性的一个趋势。我们看一下哈，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自己的就是说，你有没有与基督以及呢被其救赎的人相交啊？就是说你有没有跟基督相交，以及呢跟基督啊其他的基督徒相交啊？有很多人说啊，我信了主，可是我不去教会，我不需要去教会啊，那就是要打疑问了。 OK， 第二呢，人们会说你是在光明当中行呢，还是在黑暗当中行？也就是说你有没有出黑暗入光明，还是你的行事为人依然跟黑暗的这个国度里的人啊，不信主的人一模一样，还是你就在光明当中有光明之子的这种门徒的这种身份这种样式出来啊？第三呢，就是你承认并明白并坦白你的罪吗？有没有在神的面前坦白认罪啊？然后有没有悔改？第四呢，有没有遵守的主道，也就是悔改了。当时你遵守神的道的话，你就必须要悔改。 OK， 第五呢，你的生活表明你是爱神呢还是爱世界呢？你是爱神还是爱世界呢？你生活的特征是行公义吗？你有努力保持生活圣洁吗？你看到罪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不是越来越少呢？ 啊，约翰福音，约翰一书，我老是说约翰福音，好，对不起啊，约翰一书3章5到6节说，不，这里的罪呢，不是指完全无罪，而是指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不持续活在罪里。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OK，啊，你如果你生活当中你作为基督徒，你还是会犯罪，只是你犯的罪越来越少。第五，表明你表现出爱其他的基督徒弟兄吗？啊，你的爱是在行为和诚实上呢，还是在言语和口头上？你有坦然无惧的信心吗？你在基督的道路上有胜过世界的这种经历吗？还是每一次你都胜不过世界的，每一次你都妥协的，每一次你都被世界胜过了呢？还是你有胜过世界的经历呢？啊，这就是我们自己可以用来审查自己的。这些呢，都是每一天我们可以用这个约翰一书这些经文，上面有各个经文哈，你自己对照去审查自己。OK，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谢谢。我们用3堂课的时间讲到了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啊，以及我们今天这个古旧的福音依然是耶稣基督当初所传的。我们相信并且致力于呢遵守那主权救恩。我们信的是主权救，我们传的也是主权救恩。好，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谢谢你啊。我们要一起来做结束祷告。天上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主，谢谢你主，你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将福音完整的内容传出来，让他在十字架上所给我们的救恩，到今天我们都谨慎持守不放，因为那是能够得救的这种救恩，能够得救的这种信心。谢谢主，让这个福音呢一直透过使徒、透过教父们、透过神学家、透过2000多年来的信心的这种伟人整个这种忠诚的这种信徒呢，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持守这一宝贵的福音，让我们就是永远的活在这个福音里面，永远的持守这样的一个福音，并且呢，我们传也将要是传，不将这个福音传出去，因为呢，这是一能让人得救的，有这种得永生的这样的一个福音。我感谢你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种瘟疫爆发的这个时代里面。这样的日子里面，这种福音尤其的宝贵。我祈求你给弟兄姊妹开门打开这种福音的门，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将这个宝贵的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呢，传给我们周围的那些在挣扎、在黑暗当中、惊恐当中、没有盼望的人的眼里呢，传给他们。求主你的平安与我的弟兄姊妹同在，以我的这个以。我的国家与我的祖国每一位同胞同在，祈求你赐平安、赐医治，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复活得胜的这种名求，阿门。